茶经可能跟往常不太一样，就是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茶经，我们主要是可以说是对伊布拉姆弟兄主日信息的一个回应，因为伊布拉姆弟兄主日讲到就是服侍与成长，然后也举到了约拿的例子，然后呢我们弟兄姐妹在以往的周五的茶经中有时候也经常会举到约拿，提到约拿这个例子，再加上我们马上要开敬拜赞美的同工会，然后弟兄姐妹会在主里有交通，就是在服侍上都有哪些看见，有哪些得着。那么约拿作为神的仆人，他在侍奉神的过程中，他有很奇妙的经历，我们从他身上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回顾一下约拿记，然后呢再结合伊布拉姆弟兄的主日信息，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交通，就是在服侍神上都能学到哪些功课。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晚上召集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中，让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在主里有交通。主啊，真是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弟兄姐妹在交通中，让我们都能有所得着。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伊布拉姆弟兄在讲道中提到，就是去旧用新的服侍。那我们今天在看那个约拿记的时候，我们也采用一种新的方式。约拿记一共有四章，虽然不是很长，但是要一起读的话也花点时间，所以我们就想用一个语音的一个方式，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约拿记，然后很快，然后我们再来一起来回顾一下。
约拿书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
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
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
船上的人彼此说：
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
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
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他们就大大惧怕。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
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涌。
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
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
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
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主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呐，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
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
王和大臣有令，真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第四章，
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
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
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
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好好，谢谢。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 PowerPoint。好，下一页，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约拿书的主要内容。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就是第一章主要讲约拿奉差，然后呢他拒不顺服，作为神的仆人他公然抗命，神让他往西，让他往东，他往西。然后第二章是讲约拿悔改，然后获神拯救。第三章是约拿传讲，尼尼微人悔改。然后呢第四章是约拿获神教导，爱全人类。好，下一页。那么神借着约拿书主要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大概可以概括为三条。就是第一条是神爱世人，就神不但爱以色列人，也爱尼尼微人，不但爱就是属灵的人，也爱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所以就是神爱世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第二条呢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神为了改变约拿，可以说调动了大海、大风，然后呢蓖麻树、虫子、东风、日头，然后来对约拿进行百般的操练。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神真是为了改变一个人是有多么的忍耐，然后真是让我们看到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约拿呢他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想他作为一个先知，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先知，就是他说的预言没有实现。他本来也是让他说预言，说了尼尼微城要灭亡，但是呢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然后神没有让他灭亡，所以这样让他很气愤。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也是唯一的先知，就是他一说然后百姓就听了就悔改了，这可能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约拿这个例子是很有意思。然后第三个主要信息就是约拿的神迹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我们也都比较熟悉。就是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33夜，然后也预表主耶稣3天后复活。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一页就是亚伯拉罕弟兄主日所传讲给我们的主要的信息，就是关于服事与成长的。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服侍中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自己，帮助我们成长。叶伯拉姆弟兄也举到自己的例子，就是通过就是在祷告中然后神怎么样来让自己认识到神是多么的有忍耐。那么从约拿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约拿他一开始不听神的话，神让他往东，他往西，然后本来他扔到海里面完全就可以死掉了，但是神又把他救过来，然后去尼尼微城，然后呢去传讲神的预言，然后神又把尼尼微城又救过来，他又居然敢向神发怒，然后神又忍耐了他，然后还给他长蓖麻树啊什么的。所以真是也让约拿肯定通过这个经历也能够认识到自己，然后也更加的认识神，认识到神的忍耐。那么第二个是用去旧用新的服侍帮助我们成长。这一个我们结合约拿的例子也可以看到，就是约拿他如果用他老我，就是用他以前的那个认知去服侍的话，那么他在他眼里尼尼微城是一个罪恶之城，就是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一个是首都，亚述帝国是当时世界上可能是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那么这国家非常残暴，就是他征服一个民族他就残杀那个民族，所以中东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很恨这个亚述帝国。然后呢约拿他也不希望就是尼尼微城的人得到拯救，他就所以他的老我就是说，哎，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有这样一种可以说骄傲在里面，就是不愿意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所以这是他的老我。但是神通过在他身上所行的各样的事情，让他认识到神爱世人，就是神不但是就是神的救恩不但是只给以色列人，也是包括像尼尼微、像亚述、像包括像外邦人。所以这也是约拿他在这个服侍中神帮助他成长。那么第三个，放下自己，信靠交托的服侍帮助我们成长。还有就是服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结果，帮助我们成长。这个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可以再分享。好，下一页，我就简单总结这些，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分享讨论几个问题。一个就是结合主日信息和约拿记，然后分享你学到的对服侍帮助最大的地方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服侍中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行动上顺服，心里没有顺服的时候。你看约拿，哎，他行动上是顺服神了，去尼尼微去讲这个预言，但是呢他心里其实并没有真正顺服。一看哎，神拯救了这个尼尼微城，他心里又对神发怨言，又发怒。然后呢还请大家分享，就是神如何帮助我们如何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忍耐。第三个问题就是分享我们在服侍中都结出哪些圣灵的果子。好，我就简单分享这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第一题，结合主日信息与约拿记，请分享你学到的对你的服侍帮助最大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有弟兄分享到最震撼的就是约拿书当中，就是约拿被扔到海里是因为他不顺服，那么他逃往他师，但是他逃不掉。所以我们看见说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他的结果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因为约拿的不顺服，那么神后面对他的管教让他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也分享到说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发现约拿无法逃避神，哪怕他躲在船的最底下，神都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顺服神就得生，那么不顺服神就走弯路，所以我们一定要胜过自我。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在约拿书身上看到神在人身上的工作，神借着约拿要来做神的工。约拿在第三章已经勉强完成了神要他做的，但是却仍然有一个第四章，就是神借着很多事要在约拿的身上要显出神的恩慈和忍耐。 我们也看见说神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些罪魁的身上要显出神对我们的忍耐。所以第四章是教导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不是我们能为神做什么。很多的时候参与服侍并不是教会缺人干活，那么如果我们不干，神总会预备其他的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参与了事工的时候，参与服侍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在服侍中学习成长。不是我们能把事情做得有多好，而是神要在其中来陶造我们这些泥土。神在约拿的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令人非常感动的。我们也是这样悖逆不顺服的，但神总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被神所使用。我们也分享到说，神不一定需要我们服侍，神也不一定会挑最有才干的人来服侍。神最在意的是我们对他的顺服。当神定义要叫一个人做什么事或者学一个功课的时候，神就用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动用大自然的力量，大海、大鱼、蓖麻、虫子。可能当时还有其他的先知神可以调用，但是神却要用约拿来做，为的是教导约拿。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亚述帝国是非常残酷的，也有历史记载，有一个阶段亚述帝国是热爱和平、音乐和艺术的。我们看见说，圣经的记载总是有历史的证明，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我们也分享到说，约拿不想去亚述，是看见亚述是外邦的敌国，是以色列的敌国。从约拿的角度，从他自己的意思出发，要看是否应当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看见说，真正服侍神，完全的顺服，不是看自己的喜好和立场，也不是看自己的信念。基督是更伟大的先知，约拿是不爱尼尼微人的，所以他不肯到仇敌当中去宣讲救恩，而基督却是更伟大的先知，他爱我们这些与他为敌的人，他来到他的仇敌当中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在基督那里是稳妥的。我们看见说，神对我们新约的这些基督徒心意是有新的要求。如圣经里面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服侍主，主在哪里，我们也要在怎样的生命中来服侍神。终极的目的是神要来对付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看见说，约拿虽然懂旧约，但是他并不认识神的性情，是恩慈的。当在约拿祷告的时候，他说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开怜爱他们的主。所以约拿在祷告中还在控告尼尼微人，认为尼尼微人是离弃神的，而自己却是那跟从神的人。所以约拿对于尼尼微人只有定罪，没有爱，他认为自己在神面前是蒙怜悯的。那么接下来的两章表明，约拿不知道在神的大能之下，外邦人敌国也能够悔改蒙神的慈爱。所以我们看见说，服侍神的人千万不要自以为义，不要认为别人是外邦人就永远不会悔改。我们看见尼尼微人他就悔改了，教导了约拿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功课，只要悔改，神就能够怜悯。所以今天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自己缺乏和欠缺的功课，神总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我们看见在这一切的事上，神的恩典是第一的，没有神的恩典，一切都无从说起。约拿只想着尼尼微人是罪人，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是需要怜悯的，救恩是出于耶和华。那么约拿也需要神全备的救恩。约拿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我们也是常常如此。那么有弟兄分享自己以前把名字改成保罗，是因为刚信主的时候看见新约的书信当中有很多都是神启示保罗写的，自己就很愿意去蒙神启示来认识更多的真理。后来却看见保罗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发现认识真理越多，就越认识自己是罪魁。那么自己就希望 后来就希望自己要像保罗一样认识自己是一个罪魁，蒙了神何等的恩典，我们到如今的地步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看见说在这当中，我们也看见神的爱拯救了约拿。那么我们分享到说，若有人要跟从服侍我，就当跟从我，那么自己就思想跟从主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就看见圣经里面说，跟从主就是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来跟从主。所以我们看见说，破碎自己，在服侍中磨掉一些生命中不好的，像约拿那样，他自己的理性虽然过不去，就不愿意顺服。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过不去的地方，我们都应当舍己，舍去自己的老我偏见立场。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在服侍中有更多的机会来成长。第二题就是，在服侍中你是否经历过行动上顺服，心里没有顺服的时候，请分享神如何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忍耐。我们分享到说，单从服侍神的角度，约拿的确去了尼尼微，他在行动上好像是顺服了，但是他心里却没有顺服，于是就有了约拿书的第四章。我们也要思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有没有先寻求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寻求神让我们怎么做，就用自己的方法自以为是的去服侍神。圣经是说我们当先寻求神，再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他。约拿是用神的性情来抱怨神，那么当我们自己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没有甘心乐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有的时候甚至于向神埋怨，把没有果效的原因归结推到神的身上。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旧约里的约拿，新约里的彼得，都是个性很鲜明的人。约拿就是一个狠人，他也不怕死，宁愿被丢在海里，他敢向神抗命，敢犟嘴，他的个性是非常生动的。那么我们看见第四章里约拿埋怨神，神就长出蓖麻树，后来让虫子咬，日头晒他的头，让他发昏。其实日晒这些也不是多么严重的事，但是约拿情绪反应非常大。所以以前有牧师讲道的时候就分享过，当人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很小的一点小事都会让他焦躁不安，难以承受。而当人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哪怕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满有喜乐和平安。所以自己以前学习服侍的时候，在行动上好像是顺服了，但是心中充满抱怨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的能够享受服侍。真正的服侍是喜乐的，不是苦哈哈的。所以我们看见侍奉当甘心乐意，是被神的爱驱动和感动，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充满了喜乐。我们分享到，也有弟兄分享到自己以前在教会里做团契的主席，后来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周六就聚餐就越来越难以控制，那么于是决定周六自己做饭。那么在人少的时候还是很新鲜的，后来人来了很多，有200多人的时候，做饭就变成了沉重的负担。早晨要有准备菜谱，要去超市买菜、洗菜、烧菜，做团长的都要做这些安排。就有同工打对堂鼓，也有同工很想吸引人来参加聚会，所以在这些难处当中，在这些服侍当中看见有难处，但是其实是值得去做的。所以呢，后来就产生了一些分歧，也有人离开，是因为每个人看法不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有没有神所赐的意象非常重要。如果能够看见神对约拿所说的表白，神自己说，我岂能不看顾呢？如果我们能看见神说他岂能不看顾，就会甘愿去做。如果没有看见岂能不看顾，就会不甘愿，做起来就会非常的累。这是第二题。第三题，请分享我们在服侍中结出哪些圣灵的果子。我们分享到圣灵的果子，喜乐、仁爱、和平、恩慈、良善、忍耐、信实、温柔、节制。当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说，当自己学习服侍的时候，自以为义，对人不够恩慈，但神对人是有恩慈的。 那么就想到很多事情。以前在国内教会有一些老姊妹的见证，他们炉子生不着了，就祷告求神让帮他们生炉子。他们其实生命非常的好，总是以恩慈待人的，那么神在自己身上就显出忍耐和恩慈。所以我们看见说，弟兄姐妹有难处的地方，或许不一定是你的难处，但是他有他的难处的时候，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去托住他。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托住我。所以在教会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恩慈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弗所书说，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真正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必须是在教会中，在众圣徒中，在服事当中一同来学习明白，才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